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解经研经课程。进行到现在，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开始下功夫啊，立定一个心志，就是好好的研读圣经呢？解经研经啊，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透过课程的学习，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圣经，因为正确的理解教导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每一个人手上可能都有一本圣经，但是怎么样好好的去解释圣经、理解圣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们开始谈到了基本的一些研经方法啊，那么研经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这个功夫呢是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去努力去下功夫的。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劝勉里边也特别提到呢，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解经研经这个课程里学习，不单单只是学习一些理论方法，更重要是我们愿意下功夫呢去好好的研究圣经。好，上一堂课呢我们开始谈到了这个基本研经的一些步骤呢，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谈到基本研经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学习观察经文，观察经文，也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六合，我们提过了六个合来发问啊。那么观察经文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在经文中间所提到的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谁写了这封书信，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那么这些六合呢，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几方面哈，我们提到了何人、何处、何时、何事、为何、如何。当然这个次序有的时候会根据这个经文顺序呢前后有一些的不同，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透过这个六合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经文。那么观察我们强调过是解释的一个重要根据，所以观察经文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正确的找到经文的原本意思。那么除了观察以外呢，当然我们也提到解释。在解释经文里面呢，我们一定还是要运用过去我们所学的，无论是历史的背景啊，包括文化的背景，包括这个经文的脉络，这些来理解圣经。因为有了正确的解释呢，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把经文作者原本真正的意思呢能够表达出来。那么我们要留意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以为这个我们凭着自己的经历呢来解释圣经。那么事实上我们在解释里面观察解释这些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出圣经的信息。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提啊，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经文的内容，这是我们谈的观察，好，观察经文的内容。第二，经文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解释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把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那么过去我们听过这个归纳法查经哈，那么归纳法查经呢，其实这种方法是最好不过的，因为他们可以让我们直接的来接触圣经。那归纳法查经呢，当然本身并不是能够告诉我们圣经的意思，只是一个方法，就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发现观察圣经所说的话。 那么观察，这是我们上次谈的。那么进而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认识圣经。只要我们明白圣经的话，当然我们就一定能够了解圣经作者原来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怀着一颗虔诚敬畏的心，就是渴慕听神对我们说话的心。我们也相信呢，神会借着他的道直接的和我们说话。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经研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时间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再强调，圣经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圣经是一本超越时间的著作，的确它是给别人写的，谈的也是以色列或者是其他教会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圣经也是为我们写的，为的是要叫我们有希望，知道如何的生活。所以圣经是对不同时代、国界、部族、肤色、种族、国籍的人同样都是有效的。神对人说话，是对所有人说话，不分是男是女，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换句话说，神并没有设定一个民族比一个民族强，一个阶级比一个阶级尊贵，也并没有设定程度好的、受过教育的就比较容易明白，没有受过教育的就不会明白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必须好好的来研读圣经哈，我们来认识圣经。那么当然我们还是提到，我们在观察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出圣经的这个主旨啊。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六合，我们上个次课程啊，我们做过一些示范，何人、何事、何时、何处、为何、如何等等。那么弟兄姐妹，这些都是观察解释里边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谈呢，就是我们要发问，这是一个研经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常说一个对的问题啊，一个对的问题或者说合适的问题呢，往往会帮助我们更容易明白圣经的意义。换句话说，透过发问呢，我们进一步能够从经文的脉络中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答案。那么刚才我们提过的这个六合就是一种发问哈。那当然这个次序有先有后，问题问对了，那么问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么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发三种问题。第一呢，就是定义性或者说解释性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句话在这里它的意思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彼得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好，定义性或者是解释性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逻辑性和关联性。那么这个牵涉到经文的上文下理，因为这个逻辑关系呢，是牵涉到作者真正在经文中间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逻辑性关系性的问题呢，是我们要问作者为什么会这样表达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和前后的关系是什么呢。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引申性或者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问了以后呢，有没有一些引申出来，有没有一些最关键的一个意思要表达，这个着重呢是找出经文的意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经文的意思，那么经过发问题呢，就是必须根据所观察的事实关系来找问题了。那么我们上次曾经做过一个示范，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啊。那么耶稣在这里行的这个神迹，是不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呢、啊、在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些定义性的问题，逻辑解释性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呢，还有这个逻辑这个关系，为什么耶稣要叫这个佣人呢、啊、倒水到缸里，而且现在要舀出这个水变酒的这个酒来呢。还有最后就是这个引申性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行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显出神的荣耀，不单单是显出神的荣耀，而更重要是什么呢？透过这件事情，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定义性、解释性的问题、逻辑性、关系性的问题、引申性还有关键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经文的事实，找到经文的事实。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了发问题，弟兄姐妹，这个发问题啊，实在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啊，来认识圣经。那么我们提到了观察，我们提到了解释，我们提到了发问。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应用了，实际的应用。那在这里我们要谈呢，我们今天最常犯的错误呢，我们就是把解释啊，把经文的解释很快的就当成了应用，而把应用呢又当成了解释啊，当成了了解应用。所以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不重视应用，或者是太过分的着重应用。那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圣经呢不仅仅是用来背诵还有学习的，圣经也是用来实践还有经历的。我再说一次啊，圣经不仅仅是用来背诵学习的，也是用来实践和经历的。那么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谈到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永远跟人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原则性的步骤呢，应该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应用呢是抓住圣经和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个关联性，当然不止我们这个时代，还包括以后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当我们讲应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圣经一定要在我们生命中啊来产生一些实际的来作用。好，那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啊忽略掉这个应用啊，应用是非常重要的。雅各也提醒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什么叫行道呢？行道就是我们的应用，是不是？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所以研经查经啊，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所以经文呢，在生活中的应用是最重要的。那么前面我们提过，经文的解释原则只有一个，但是应用呢，可以有多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从经文的中心思想呢，找出一个最明显的教训或者教导，这个意义是不会改变，经文的意义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引申出来的原则可以有一些改变。所以是应用是什么呢？应用是找出应用经文的原则和情况是什么。那么从原则来推想，那么教会和社会个人在这个时代可以应用的原则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应用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讲到查经应用越强啊，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感觉这个经文跟我们实际的生活中的关联性就越来越密切。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弟兄姐妹，正确的应用，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所谈的，正确的应用是建立在正确的解经基础上面，这一点呢是我们必须要一再强调的。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有准确的应用，也让神的话语呢真正在我们生命中发挥它要发挥的果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来上课。 好，我们接着谈应用啊。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写明神的心意，当然目的就是要引人到神的面前。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然后保罗接下来说，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一个应用，是不是？耶稣在这个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耶稣也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圣经写作呢，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实际的去应用。但是我们也提过，一个正确的应用一定要切记，正确的应用呢，是建立在正确的解经基础上。如果我们错解了经文，那么应用呢，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研经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观察、解释、发问题，这些呢，都是找出经文的意义，解释经文原本的意思。但是应用不同了，应用的问题就是问的是这一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而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以后，我们最后发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先确定经文对原来读者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经文正确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正确的运用，弟兄姐妹，正确的运用是建立在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共通点上啊。我再说一次，正确的运用应用啊，是建立在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共通点上。那我们可以有几方面呢，来稍稍看一看我们的应用啊是不是很正确。第一呢，我们要判断经文原来的应用是什么，原来的应用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圣经的时代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击败歌利亚那一段经文，那么作者在那里给我们的教训原则，要我们学习是不是我们可以用简陋的武器就可以来作战呢？好像大卫一样，用这个石头就可以把歌利亚给打死了？还是真正那个原则是指出神一定使用，神一定关心那些高举关心他名荣耀的人呢？那很清楚，这个原则是大卫因为对神的敬畏，大卫关心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原则是我们要掌握的。那么所以我们要判断经文原来的意义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圣经时代的作者情况是不是相同。那么关于这个经文的分析呢，我们要留意历史、文学还有注重神学的分析，因为我们留意经文呢，关于神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就会看出圣经的这些人物情节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着神的荣耀。那这也就更容易看出经文所要教导的原则。所以判断经文原来的应用是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现在的情况和圣经，特别是像旧约时代圣经作者的情况是不是相同呢？还有呢，我们要衡量原来应用的具体程度。当然我们也提到要跨越文化啊，圣经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那跨越这个文化的原则，另外我们要找出这个广泛共通的原则来应用。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比方说在这儿有没有什么命令是我们要遵守的，还有有没有什么应许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还有有没有什么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有没有什么罪是我们要逃避的。那我们可以用一段经文呢， 我们来做练习哈。我们看新约的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在这里是提到了耶稣医治洁净大麻风的病人。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耶稣吩咐他，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那你注意这一段圣经呢，耶稣，我们来看看用这段经文来判断经文的这个应用是什么。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要了解，当时百夫长是统治罗马的一个军官，所以他来见耶稣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那么可是他为什么来见耶稣呢？因为他有一颗爱仆人的心，所以当耶稣愿意去医治他仆人的时候，这个百夫长有一个反应，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为什么这个百夫长有这样的认定呢？因为他认识这个主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呢？第九节我们观察经文呢，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所以换句话说，百夫长认识耶稣的权柄，他真正知道那个权柄的意思是什么。他不单单知道耶稣的权柄，他也信服耶稣的权柄。为什么？他说，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他信服耶稣的权柄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权柄的重要，他也知道这个权柄的能力，所以他也相信耶稣有权柄。而更特别就是耶稣称赞他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若说啊，这个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百夫长不单单看到了耶稣的权柄，他更相信耶稣的能力。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么说什么话呢？圣经没有多说，我们不必去多做揣测。但是在这里真正要表达的是，百夫长不单单信服耶稣的权柄，百夫长同样也是信服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觉得稀奇啊，圣经说，在以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么这个经文，弟兄姐妹，你会发觉我们就可以至少找到几方面的应用。第一，就是耶稣这个百夫长对权柄的认识，百夫长对神话语的一个信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拿到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中间，我们是不是我们对主的权柄也有这样的一个信服呢？还有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信心呢？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呢？所以在这个十三节的时候呢，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结论，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信心也产生一个真实的果效。弟兄姐妹，这些就是我们用这个经文呢来做一些 啊，广泛的来运用，找到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我们要稍微做了解百夫长的背景，了解为什么百夫长会这样来解释，来对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们了解当时这个权柄，这个百夫长是管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罗马军官，他明白这个权柄的意义的时候，经过历史的背景，跨越这些文化的背景，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中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应用里面呢，我们可以很实际的来操练的。那么我们过去谈到这个基本研经的里面有观察，有解释，观察，有解释，还有呢，我们提到了发问，另外呢，我们提到了最实际的应用。所以应用，弟兄姐妹，应用要问的问题是，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读到经文以后，我们要先观察这个经文在说什么，这个经文的解释以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才能够发问题，然后最后我们才问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我怎么样把这个意义很实际的应用在我日常的生活中间。好像刚才我们用马太福音第八章11-13节这个耶稣行的这两个神迹啊，做的一个比例啊，做了一个例子，那么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好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所说的，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那里也是说到耶稣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透过观察经文，解释经文，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实际的来应用经文。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研经法的部分呢，我们就先告一个段落。下一次呢，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其他不同的研经法，我们要谈的是主题式的研经法。那么主题式，什么叫主题式呢？主题式就是我们从圣经的整体的经文或者一部分的经文呢，去研究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主题。那么这个对我们在研经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如果在研经方面、解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分享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给我的。盼望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单单明白圣经、理解圣经，更求主给我们一颗爱慕圣经、渴慕神话语的心。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